今天上帝的仆人娄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真神之爱，所引用的经文是我们刚才起因经文所读过的经文。我们再一次来诵读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二十一节。约翰一书第四章七节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，并且认识上帝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上帝将他的恩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，上帝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上帝里面。上帝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上帝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，上帝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上帝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。爱上帝的，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。我们请娄牧师为我们证道。
早安。我们把经文呢读了两遍，而且还多读了一些啊。我原来是着重在这个七到十二节，正好我们读到二十一啊，把这个十二二十一颠倒过来，我们可以多读一些啊。圣诞节快来了，你看啊，到处都是这个圣诞的气息，那个氛围啊。我们也过圣诞了，基督徒过不过圣诞，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个 denomination 宗派，他们有不同的解说。但是圣诞这个是一件事实，虽然在历史上众说纷纭，到底是在哪一个月份，确定在哪一个年份，哇，都有很多的讨论啊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在马槽里面啊。这个马槽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卡片里面，或者是好多的这个圣诞的电影里面所扮演的那样的马槽？可能不一样啊，可能是在这个用马牛羊吃他们的这个的饭的，他们吃那些草啊，干草喂的那个槽作为他的一个小床啊，好像那个 baby 的小床摆在那个地方啊。那到底里面的细节是怎么样呢？啊，立冬弟兄不久前寄给我们一篇文章啊，有一个这个 website 里面有一篇文章，他就讲啊，事实上圣诞的故事里面，历世历代来都变成什么？有加油版，有加醋版。有这个很多不同的版本啊，所以呢里面 我们现在所脑筋里面一想想到圣诞的，大概都是那些加油加醋的版，啊，都是那些添加上去，有很多把它美化了，啊，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就告诉我们里面的精义。那我今天是准备圣诞的信息哦。你说圣诞的信息为什么读约翰一书啊？不去读马太福音，不去读路加福音，然后偏偏从约翰的书卷里面选出来，是我在主日学里面曾经跟大家分享过，约翰有约翰的圣诞的信息。我们来稍微要分析一下，我们把马太里面的，把路加里面的，还有把约翰里面的，我们把它合在一起。你看哈，约翰的书信里面没有什么，没有天使。约翰的书信里面没有牧羊人，啊，约翰的书信里面也没有提马厩，也没有提马槽，啊，没有婴孩，甚至连婴孩他都没有提，啊，那也没有所谓的这个 The Star of Christmas 这个星，我们唱的诗歌那个景星，啊，诸位如果有兴趣，你在网上面可以找到好多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，到底那些所谓的博士，东方的博士有几个啊？我们的诗歌说是有三个啊，有的人甚至讲啊，说很可能从东方，从远东来啊，从中国长安可能走丝路过去啊，啊，这个很多年以前有一位牧师叫 Paul King 啊，他自称他是王牧师，因为他是 King 啊，啊，一个加拿大的一位宣教士，他说啊 ，Who knows？You know, one of them, 这个当中，这个 Magi 当中有一位很可能是从中国来的，因为他对中国团契，对我们这个华人这个 Chinese Bible Study Group 分享嘛，他就说很可能从东方来一个啊。那么在讨论到底那个星是什么星？哎呀，历史上面讲很多，那这个都不是我们真正谈到圣诞的重点了，这都不是啊，是不是？也没有博士。约翰的书信，约翰的福音书里面，约翰的书信里面是没有天使，没有牧羊人，没有马槽，没有婴孩，没有那颗心，没有博士，也没有礼物啊，都没有。小孩子读当然觉得会很乏味了啊。那你看这个马太的呢，马太啊很有意思，我个人是这样体会哈，这是我个人的体会，不是解经。马太是出生什么？马太出生税吏啊，马太出生税吏，税吏啊，大概算账一定算得很准确，这个税嘛，一笔一笔一定要对得很清楚的啊。所以马太你注意啊，他读啊，他很强调什么？他很强调预言的印证啊，一笔就对一笔，这绝不会一个萝卜就一个坑，绝不会啊，这个少掉了啊，多出来也不好啊，也不可以少掉。所以马太的记录你注意看啊，他很强调一点，就是应许的成全，应许上帝的应许成就了，前人的预言印证的。读马太福音，他很喜欢提到这样的句子，经上的话就应验了，这就要应验经上所说的如何如何啊。那路加呢，路加是一个历史家，虽然我们说他可能是医生，是他很可能是医生啊，医生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医生他所需要的这个才干能力啊，各方面大概就是当时代的这个好像所谓的精英分子啊，他的脑袋恐怕不是什么 megabyte gigabyte 的，那个是可能更大的，那个更 operating system， 他的运作的系统可能更精巧的啊，所以他可能是医生，他也是一个会很会写游记的人，他也是历史家。所以你注意路加里面所给我们的，他就很强调 他要按照事实的经过，到处他去采访，他去收集，他去整理，按着次序把它排好，写下来，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整个的推展啊，历史的进程。所以他把历史的经过、历史的记载都把它写下来。那约翰呢？约翰是打渔人家，一个渔夫，年纪最轻了，而且他很有这个 passion。我相信约翰呢，他很有这种热情啊。年轻的时候气可能也很盛，因为他有一个绰号叫雷子啊。这个那 thunder， 你要听到这个雷，这个大概你就可以想得到他是什么样子的啊。他说他那个头上可能长角的啊，那个身上有鳞刺的那种，是那种很热情啊，但是呢气也很盛的人啊，所以他有一个绰号是雷子啊，动不动他是盼望能够成为以利亚第二啊，上帝我们祷告，天上降下火来，把这些人给烧死掉，把这个村庄给烧毁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接待你，岂有此理啊！你看他那个样子。但是呢，没想到约翰在上帝圣灵的引导雕琢啊，经历这个人生的过程，到了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写下来的福音书，写下来的书信，他也给我们圣诞的信息。只不过他不是在记录博士了、献上礼物了、在马槽了、牧羊人了、天使的歌唱，他不是从这个方面来，他是从信仰的内容，这个实质的内涵上面呢，他来告诉我们圣诞的含义。我们选这一段的经文，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真正了解啊，除了这个外面的这种装饰啊，故事里面的这种好像绣花一样啊，你看啊，一幅画好像那个乐曲，这个 baroque， 这个巴洛克的音乐，除了主旋律之外，他们还加了很多的这个装饰的音啊，弹起来了很华丽的很啊。有些人画画，宫廷的画师画画就是要富贵，就是要华丽啊，就是要那种渲染出来。但是有的人画几笔啊，你看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齐白石画，啪几笔啊，你就看出他那个力道出来，看出他的整个的意境出来，很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约翰呢，他把这些所有的外面的装饰他都不提，他专注在圣诞的含义里面。我想这是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也帮助我们，我们也能够真正抓住到底圣诞的精义何在，到底是圣诞的精义是什么啊？你说圣诞，我们好好想想看，把所有的这些装饰去掉了，把所有的这些故事里面的这些过程去掉了，到底圣诞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你注意啊，你去搜罗很多不同的这个历史历代的讲章，或者是我们放眼这个，就以我们在新加坡这个时代，你去看很多在圣诞的时候要办的这个布道会，圣诞的这种布道会啦、聚会啦、特别的聚会啊，他们用什么样的题目？很多、哦，是不是？全能的上帝在人间啊，或者是讲到基督为何到世上来。有的人写什么？写这个啊、圣诞之心啊，平安在心里啊，圣诞的心在天上啊，如何？各有各的不同的东西。到底圣诞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？你把这些题目收集起来，整理一下，你删掉一些不必要的，你多多少少可以抓到一些圣诞真正的精义。真正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圣诞的第一个意思啊，就是上帝到世上来。圣诞，上帝的儿子，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上帝在 人间显现，神的帐幕在人间呢、啊。这个是从亘古到永恒呢、啊，这个之间呢、啊，一直的一个中心点，圣经里面的一个中心点呢、啊，其实就是上帝的帐幕，上帝在人间。过去原先神创造人，也造了伊甸园，在伊甸园里面，人与上帝是面对面相处在一起。所以在那个里面呢，上帝在人间是上帝所安排他的心意的一个表达，他造出来的，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。但是这里面从罪进到世界之后，从人的悖逆开始啊，上帝在人间就开始用一种代表的记号开始了。以后我们知道上帝与他所拣选的人同行啊，他与这个我们最清楚的是他与挪亚，对不对？他与这个叫以诺啊，以诺与上帝同行，上帝与以诺同在，挪亚，那这个亚伯拉罕，然后这个以撒、雅各、约瑟、摩西，这样一直下来，到了摩西的时候，以帐幕，以这个会幕啊，这个 meeting place， 这个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来做一个代表，这是上帝民的居所。到了所罗门建圣殿，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啊，这就是马太他写圣诞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的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圣诞的第一个意思啊，就是上帝在人间显现。约翰他用什么 方法写呢？约翰用的方法就是道成肉身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。那约翰的笔下，他经常强调一点，在读约翰的福音书，读约翰的书信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书信，我们就读了两次，说啊，没有人看见过上帝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。我们呢，要爱弟兄，为什么？弟兄是看得见的。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上帝，上帝看不见，我们没有办法爱看得见的弟兄，那根本奢谈说我们爱那看不见的上帝。所以在约翰的笔下，单单我们所读的刚刚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就至少提了两次提醒我们，上帝我们看不见，不再在我们的这种视野的范围里面啊。他看不见了、啊、并不代表他不在啊，是不是？就好像我们看不见很多的光波，我们所看到的光波啊，你读过物理你就晓得，我们所能够看的那个光谱其实很小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可以用仪器来看的，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各种的不同的，有显微的，有这个有这种电子的，有各种的大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，肉眼根本看不见，靠着仪器可以看得见。你说上帝我怎么看得见？我们等会讲，上帝可以看得见，是进到不是凭着肉眼所看的那个范围里面让我们看见。那个曾经在历史上面发生过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与他生活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那个时期有许许多多的人曾经看过他，凭着肉眼，只不过呢没有认出来而已。所以圣诞的第一个意义是什么？就是上帝在人间显现，那看不见的上帝让人能够看得见。在保罗的书哦，我再继续讲这个约翰的福音书里面，约翰福音书里面也至少有三次提到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，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基督其实告诉犹太人，你们呢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上帝，我跟你们谈父上帝，结果你们认为好像被鬼附了，认为我被鬼附了，认为我健忘了，成健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从来没见过他，你们从来也没有听过他的声音。但是我是从父那里出来的啊。所以约翰至少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三次啊，第一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都提到没有人看得见上帝。所以约翰他特别要强调，那看不见的上帝呢，现在显现成了肉身到世上来了。马太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叫耶稣，约翰把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身份也特别从哪边强调出来呢？从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从他是基督。说我把这些写给你们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要叫你们能够知道说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而且叫我们信他，能够知道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约翰他特别强调，那看得见的那一位上帝成了肉身到这世上来的，他的身份是什么啊？这个是别的福音书比较没有，相对的来讲没有那么样的强调把它衬托出来的，而约翰是直截了当用字眼写下来的，上帝的独生子，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基督，要因他的名，我们信他，因他的名能够得生命，得永生。这个是约翰他特别要强调出来的。但是呢，这里面上帝的作为啊，很多时候让我们很不容易能够啊明白的，不信的人感到困惑，我们信的人我们越来越感到奥妙。上帝看不见，就好像保罗所讲的，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是那看不见上帝的像，那个 icon，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那个 icon， 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很熟悉在这个电脑上面 桌面上面那个 icon， 那个像。人看不见上帝，但是谁把它表明出来？耶稣基督。可是呢，耶稣基督又几乎在他一生当中，不是任何一个人看到他就能够认出说这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那隐藏起来的现在显明出来，而显明出来的呢又好像有所隐藏，这个很奇怪的，这个很特别的。我相信这里面呢，它其实是告诉世上所有的人一个很公平的原则。如果一定要凭眼见看见耶稣基督，我们才叫做看见上帝，那后世的人一定呢跑到上帝跟前要跟他 complain， 要跟他抱怨，我没有跟他生在同一个时代啊，我就少掉这些机会了，太不公平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是说人凭着眼见看见了就叫看见上帝。圣经里面我们之前讲的时候也特别强调，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如一个有一定要透过信这个管道，一定要透过信这个途径，一定要透过信、信仰、信心，这个接受、相信。除此之外，人看见了等于没有看见，啊，相处在一起也觉察不出来。这个就是上帝的奥妙，那隐藏的显明出来，但是显明当中又好像有所隐藏。圣诞的第一个意思 道成的肉身。那么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就好像约翰他在福音书，他的福音书里面讲过一句话，在第十六章里面，他说：“我从父出来，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”啊，这么四句话：我从父出来，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那么这一句话到底表达什么意思呢？当然，这里面的意思很丰富了。我只抓其中的一点，啊，这一点的意思是，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，从天上来到世间，要从世间呢，把我们这些罪人能够透过他带回到天家去，带回到天上去，所以这是真正的通路哦。啊，现在最热门的是一路一带啊，这种说法一路一带，那天底下只有一路一带，真正的一路一带就是耶稣基督这条路，就是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回去，就是这个一路一带啊，这是新解啊。这里面什么意思哈？我要举浪子回头的故事做一个类比啊。几个礼拜前，一经长老以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浪子的比喻讲的啊，我事后我感到很好，因为他选的题目里面把里面的意思都把它解答出来啊，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读浪子的比喻，浪子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重点，很可能是我们一般听太多有关于浪子的故事呢，那些这个变成 baroque 音乐了，添加了很多装饰的东西啊，结果把里面的重点真正的精华给淡忘掉了，给忽略掉了，那很可惜的。这个浪子呢，他写到说他后悔了，他悔改了，他觉悟了， come to his sense， 那里面讲说他觉悟了，醒悟过来，哎呀，我父亲家里面口粮有余，一大堆的仆人，我在这边挨饿，我在这边做别人的奴隶，这个太划不来了，我这一生就这样子栽在这里了，我要回去，我要跟父亲讲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，我不再有资格成为做你的儿子，你就把我当作雇工，让我住在工人所住的宿舍里面，做工人啊，住在工寮里面，那请你聘用我在你的庄园里面，起码我有工作，我还可以弄个温饱啊。这个故事有的时候有人读啊，你看这个浪子他会悔改，里面没有中保，是不是感觉上好像没有中保，没有救赎。很多人呢喜欢把那些很细腻的细节挑出来呢，就来诘问，其实还没有达到要点。人透过环境，人会想法会改变的，会的。那一个故事写在那一点上面呢，是要对比前面的两个短的比喻。前面那个比喻，一个是羊走迷了，羊走迷他不会自己找回来的。第二个比喻是那个妇人的银钱掉了，银钱掉了更是不会跑回来的啊。那个那时候银钱上面也没有什么 GPS 啊，也不可能装一个东西可以发出信号，不可能的事情，一定得点了灯到处翻箱倒柜啊去把它找回来的。所以前面两个比喻特别强调呢，是主动去找，他们不会回来的。但是在人的这种转变救赎上面呢，人的反应跟羊的反应很不一样，跟银钱的反应那更是不一样。人有的时候会因着环境的变化，他内心的一种责备，良心的作用，他会醒悟过来的。 但是你说他的蒙恩得救是因为他的行务吗？不是，那是上帝普遍的恩惠。我们都会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自己把事情给搞砸了之后，你良心会责备你啊，你觉得你对不起这个你的师长，对不起你的朋友，对不起关心你的人啊，你良心的责备，你会改变过来，你会承认你自己的错，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救赎的开始。那你说那段故事里面的救赎到底从哪个方面表明出来呢？从他的父亲从房子里面出去去等他，接了他过来之后，他的儿子照样重述他的台词，说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，你就雇用我当做工人，把我打发到公寮里面。父亲说不，叫他的仆人来啊，给他换了衣服，给他戴了戒指，给他穿了鞋子，把他带到房间里面去，房子里面去，这个主要的这个厅堂啊是儿子住的，其他的是仆役，仆役是在里面侍奉，他们不住在这里的。那个里面的这种很微妙的那个故事的引申呢，在这里，这个大儿子呢从大厅里面出去到田里面工作，听到哇有歌舞这个庆贺的声音，他就问到底怎么回事。哎呀，原来我那个不成才的弟弟回来了，他连兄弟他都不愿意认他，所以呢他对他父亲讲说，不是说我那个弟弟，他不是，他说你那个儿子，他对他父亲讲说你那个儿子败家子，哎呀，跟娼妓跟什么败光了你的家产了，他回来结果你还这么样庆贺他，他不愿意进去。你看到没有，两个儿子都是从大厅里面出去，一个小的他怎么样能够再回来？不是说他要回来他就回来，不是，是那父亲把这个儿子的名分给了他。那我要讲那个这个比喻，在重述这个比喻啊，我是要跟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的意思，我要跟这个连在一起啊，是耶稣基督从天父的面前，从天家降世，虚己降世成为人，把荣耀把能力都给隐藏起来，所以人见了他也不会羡慕他，形容枯槁啊，人看了他不会觉得有什么值得羡慕的。但是他能够做到的是他要回到天家，把我们也带回去，就像是我们是浪子离开了上帝的面，他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面，我们离开了在上帝的家里面，他把我们带回来，使我们有资格做上帝的儿女，有这个权柄称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家里面来。那个比喻里面的那个关键点，我个人体会是在这个地方啊，还不是摆在这个浪子自己的醒悟上面。那个浪子的醒悟啊，其实是要对比前面那个羊跟那个铜币的那个钱，那个银钱的，要让我们来明白啊，人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回应，可能有的反应是跟不能够完完全全从动物的身上，完完全全从这个物件的身的这个比喻上面能够完全对比出来的。真正他的救赎是那父亲从家里面出去把这个浪子给带回来，这个父亲出去，这个儿子不大儿子不愿意进房间来，这个父亲特地从家里面的大厅里面出去， 出去来迎接他的这个大儿子，解释给他听，提出也是一样邀请，你当来欢喜快乐，因为他是什么？死而复得，死而复生，死而复得。你的弟弟啊，是死而复生啊，死而复得。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！所以那个这里面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。第二个重点，第一个是上帝在人间显现，第二个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父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圣诞的含义啊，是不单单是降世为人，他降世为人来彰显上帝，还要把人，把我们给带回到天家去，带回到上帝的跟前，使我们不再是被称为，不再是罪人了，而是被称为义人。这就进入到第三点，圣诞的经义。第三点就是他怎么样来，这上帝的大能呢？啊，能够上帝神性与人性能够集合在这个一个躯壳里面，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讲，他也照样取得血肉的身躯，因为我们有血肉身躯嘛。儿子既然有血肉身躯，所以他也照样跟我们一样啊。但是他怎么样把我们带回去呢？那这就是约翰他特别所提到的。约翰我们曾经讲过，在这个第十二节第不是第十二节第十节的地方，他说上帝差他的儿子，上帝爱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做了挽回祭。这个挽回祭这个字眼呢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思。这个在英文里面呢，就是叫 atonement, propitiation, 或者叫 atonement, 啊。这个 atonement 呢，我的印象，我不晓得是 Tyndale 还是 Wycliffe 他翻译的啊。他翻译把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英文，这个大概在15世纪、16世纪那个时候，改教之初，那时候不，他当时的教会是不允许人随便私自翻译的啊，都是用拉丁文，所以一般的人都读不了圣经，一定得靠神父，靠这个所谓的神职人员才能够来读圣经，他们听一点上帝的话。而他们的所谓的弥撒里面很少讲到的，很少真正来用上帝的话语来建造人的，没有。他们假想，就真正认定每一个人一出生在这个环境里面都是得救的人，靠着圣礼的方式来使从婴孩开始就是当作是得救的人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。当时的这个愚昧啊，所以等到这个 Wycliffe 啊，我的印象是 Wycliffe 这个威克里夫，他翻译到这个利未记里面，摩西的律法里面，他所写的那个阿撒谢勒，那个羊啊，赎罪节要选两头羊都要按手祷告了，把这个罪呢归在这个羊的这个身上啊，一头羊要杀了献祭，他的血要带到这个会幕里面，弹在那个帐幕上面啊，弹在那个施恩宝座上面，这是赎罪。另外一头羊呢，要把它打发走，派个人带着这个羊到无人的旷野，把它打发扔掉。那个意思，其实它的含义就是什么？一个要死要赎罪，另外一个呢是上帝他赦罪，就不再纪念，把它抛到远远的地方去了。东离西有多远呢？他使我们的过犯罪孽就离我们有多远，就把它抛走了，在无人的旷野，彻底毁弃的那个含义。 它里面的含义是代表彻底毁去，所以一方面有赎罪，有死，有赎罪，另外一方面要彻底毁去，毁弃啊，丢掉，丢了圆圆。那么你说这个赎罪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使我们能够有资格回到上帝的面前。赎罪的含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使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他在翻译那个字眼的时候，那个 Yom Kippur， 那个所谓的这个赎罪日 Yom Kippur， 那个希伯来文没有这样的相对应的字眼啊，一个文化一个语言有的时候它常常有一些特别的字眼，特别的观念是另外一个 的语言里面找不到相应的。所以 Wycliffe 他就自己创了一个字，他创的这个字就是 at one， at one， 我觉得他是一等一的这个真正呢、是很前进的一个人，很清新的一个人，他才能够真正好像要把那里面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。我们的华文字有很多是象形字，有的时候你不认得这个字，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里面的部首啊部分组合起来啊，多多少少可以猜得到啊。我那人叔叔他就有这个本事，因为他学过这个汉字啊。啊，你把那个古字找出来呢，把里面的组成的部分呢的含义抓住了，多多少少揣摩出这个字的来源，这个字的原先的意思是什么。这是汉字的美所在的地方，英文字很少这样子的，很少数的几个有这样子的，有这种功能呢。Atonement 就是其中的一个，因为 Atonement 是名词字根呢，你把它先摆在旁边去，就是 Atone，Atone 是两个字合在一起 ，at one， 它的用意就是要做挽回祭，挽回上帝的愤怒。他不再追讨审判我们的罪了，接纳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成为赎罪祭，来代替我们赎价，代替我们尝死味，承受上帝对罪的追讨所带来的这个审判的结局，为我们死，同时呢把我们带回去。难怪希伯来书啊，我最近讲到啊，要多强调强用引用一些希伯来书，为什么要做一点广告？下一个月份开始，我们要读的主日学课程就是希伯来书啊，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先来预习。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很宝贵啊，他说：“凡靠着他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进前来的人。”凡靠着耶稣基督到上帝跟前的，他都可以拯救，而且是拯救到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赎罪祭，他就是那挽回祭。这是上帝把他赐下来，要把我们带回去。你说带回去这么简单吗？上帝的大能能够做得到吗？可以。但是上帝他一定要把里面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过程呢，他必须照着他自己的信实，照着他自己的真理，他一步一步他都要解决掉，把罪的问题要解决掉，罪的追讨他要彰显出他的公义来，他的圣洁不容任何的污秽能够来沾染。所以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。难怪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提到羔羊，只不过不是那个圣诞故事里面那个牧羊人的那个羊，而是施洗约翰口里面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：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掉世人罪孽的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那个翻译上面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翻译，一个是我们所读的是背负，另外一个是除掉。 都就像这个赎罪节的那两头羊一样，祷告了，大祭司做个代表，把他自己，把他自己家，把以色列的百姓，通通把罪归在这两头羊身上，一头羊除掉，丢掉，丢在无人的旷野，一头羊要杀了献祭。也有羔羊，赎罪的羔羊。那这里面真正要把上帝彰显出来，要让人能够看得见上帝的那个管道是什么呢？我们刚刚讲是信，约翰他特别强调是从爱。我们能够真正知道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看见上帝，是因为我们尝了主爱的滋味，主恩的滋味，是因为上帝的爱临到了我们。所以这里啊，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读所引用的经文来，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含义啊。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呢？他说第十二节，我们刚刚所读的第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之前的讲道，主日讲道里面我也特别提到这个第十二节是一个关键的一节经文。约翰写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突然写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我有的时候在读这一段，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啊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为什么约翰呢，他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加一个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。他如果把这句话拿掉的话呢，我们如果彼此相爱，那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爱上帝也好像也说得通嘛，也说得过去，那一句话好像是这个横飞而来的啊，这个突然跑出来了一个神来一笔，跑到这里写在这边。他到底为什么要写这东西？为什么谈到爱的事情跟看不见上帝，他把这两句话拉得那么近？其实约翰的福音书里面他写出来了，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，你们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你们如果彼此相爱，旁人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啊，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。哎，那句话很有意思啊！你怎么样让人认出来？有很多人很喜欢从名片上面打印出来，让人认出来。哇，他是什么头衔？他是什么身份？什么地位？啊，也有的人很喜欢从仪表上面、穿着、穿戴啊，也有的人喜欢从他的本事，很会讲，很会表演啊，很有这种能够好像这个一个这种 dramatist 所谓的这种好像会演的人啊。有些人可能真有本事，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让人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途径，一个诀窍，一个要诀是什么？彼此相爱。所以换句话讲啊，上帝把儿子赐下来，耶稣基督赐下来，他看不见，他要让人能够看得见他，认识他。他用的方式是什么？是把耶稣基督赐下来。而耶稣基督带下来为的是什么？就是爱的缘故。所以他这边讲说，上帝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就像他在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的话一样，上帝爱世人，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也像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这些都经文我们都谈提过好多次了，大家应该把它记下来。他说主为我们舍命，从此啊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了。所以换句话讲啊，上帝会把他的独生儿子赐下来，你要追问他的动机了，就是爱。赐下来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是什么？让我们明白上帝的爱不是理论上的，而是真正经历上、真理上、经历上的这种实践上，我们真正尝到主的爱，明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为我们死，而且他要使我们能够被带回到父上帝的面前。所以换句话讲，上帝要怎么样把它显明出来呢？你说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是。但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，我们要怎么样很具体的说上帝，我们能够认识他，我们能够看到他，就是从爱里面。现在他给我们一条命令，他给我们了一件我们的任务。就我们庆祝圣诞，我们现在不单单要庆祝圣诞，我们还要贯彻圣诞，我们还要活出圣诞。你说怎么活出圣诞来啊？我们也举办这个话剧来扮演，叫做活出圣诞。不是，我们要活出圣诞是活出上帝为什么把他的儿子赐下来的原因，是因为让人认识上帝是爱，而且他如此爱我们，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就是一条让那看不见的上帝啊，让人看见的一条途径的那个方法。你说我要怎么样把我所信的那看不见的上帝，虽然曾经到世上来，耶稣基督他也走了，我要怎么样让人看见我的那位上帝呢？那就是从彼此相爱来，从爱来，从爱把那隐而未现的隐藏起来的那位的那位虚己啊，隐藏着那位上帝能够把它显明出来的。所以这是我们要活出圣诞的一条很具体的很实在的这一条路。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要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整理了啊。我们要谈圣诞，圣诞的经义。约翰他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圣诞的故事，但是他告诉我们圣诞真正的内容，那个很具体很实在的内容，就是上帝在人间显现，那永远的生命的道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所以他可以这样讲，他说我们亲眼看过，我亲手摸过，我听过他，我就活在跟他活的有三年的时间，就在他的身旁啊，我亲手摸过，我亲眼看过，我亲耳听过的这一位，我要见证出来，传于你们知道。这是约翰他写的这个的方式，他把那个真正的重点强调出来，而且告诉我们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，往父那里去。耶稣基督不是空空的去啊，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去，耶稣基督是成全的去，耶稣基督是带了他救赎的人到父那边去，凡靠着他近前来的人，他都可以拯救到底。这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的一节经文，很宝贵的一节经文，而且是要经过里面，要牺牲，要舍己，要舍命做赎价的这个过程步骤啊，丝毫没有任何的折扣，没有任何的马虎，耶稣基督一定经过这个程序。 为什么？因为要把上帝的爱显明出来。那现在他给我们一个吩咐，一个命令，我们如何能够时时刻刻把圣诞的真正的心意活出来呢？让人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呢？那就是要彼此相爱，要懂得爱神爱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